to Sociology， 我是 Ariston。 最近啊，晚上有空时还是会上 Clubhouse。 那我发现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追踪的主持人多数开的房间呢，都跟品牌、商品和行销有关系。那时不时也会发现上面很多都是大人物啊，像是某某公司的 CEO、 总监、顾问、医师、律师、教授、新闻主播等等等，看到他们的身份啊、背景啊，还有他们拥有的粉丝数目啊，都是几万或者是几十万，我实在没看过，但是都蛮多的哦。他们不只是他们的身份，他们拥有的听众，而且他们舌灿莲花主持的功力啊，让人感到自惭形秽啊。不知道在房间的听众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呢？所以我们可能就是静静的待在房间里面，听听这些大人物或者其他跟他们有相互关系的这些想法的人一起分享。那我们只能静静坐在那边呢，虽然也很想分享，即使是中文的，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想法，要如何去跟回应他们。那虽然我们要见贤思齐啊，不要有这种自卑的想法，但我觉得也不需要一直去做比较。我这边不是希望大家又有鸵鸟的心态，就是哦，他们厉害是他们家的事，不关我的事，或者是掩耳盗铃这种心态。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要了解自己，然后努力的去探索自我，往内心去看。这或许啊，可能讲的有点抽象，但是如果你有向往这种探索自我的方式或想法，甚至我今天有听到一个房间有一位主持人就说他花了百万不是赚到百万，而是花了百万去上一些认清自我、探索自我的课程啊。那对自己有这样子的期许是有多高啊？那所以就变成认清自我的价值，甚至比去批评、去观看他人的价值高出很多。那这一次啊，我当然在 Netflix 看到了一部台湾的电影，我好像都会分享比较多的台湾电影，因为我真的还蛮喜欢台湾的电影，它拍出来的风格啊、场景、影像啊，我都非常的喜爱。那这部电影呢，它叫做《消失的情人节》。其实它在上映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有去电影院看过了。那一次啊，有朋友说你怎么这么可怜啊，一个人要去看那么悲伤的电影。但其实不然，它只是名称叫做消失的情人节，但不代表我的情人节一定就是消失的。它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题材。那大家可能想说会不会是跟浪漫爱情为主题呢？有一些人啊，可能跟我有一点像，就对于太过于浪漫、太过于爱情偏向导向的这些电影节目会缺少了那么一点兴致，反而呢是跟自我探索。我觉得这部电影啊，我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的确跟自我探索有相当的关系。那有看过电影就会想，看过电影的人就会想说，哦，真的吗？为什么它会跟自我探索 有相当的关系呢？那这边我会有一些小剧透，但是我不会很详细的去解析这部电影。那没看过的朋友啊，要小心进入啦。话说女主角啊，杨小琪是一位在邮局上班的邮务人员哦。因为个性啊与外貌关系啊，也一直都没有对象。那在电影里面，她饰演有一种大拉拉的个性在这里呢，他其实 我看到他很眼熟，当下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后来在 YouTube 我看到他有拍，他有在一些节目当一些主持人，我就说哇，那个反差比真的很大，因为他当主持人的时候就是很阳光、很活泼，有点像之前拍《风台湾》主持的Janet 那种感觉，因为可能都是国外回来的 这些女生。那她的饰演的就是一个很大拉拉，很神经大条，然后她也讲说这个女主角永远比别人快一步快一拍、哦、那外貌当然就是不是很靓丽，所以呢也就一直没有对象。可是刚好在邮局她旁边坐的这个邮物啊，是最漂亮的邮物，对，没错，最漂亮的邮物呢是由黑佳佳饰演啊。如果你不知道黑佳佳是谁的话呢，可以上网查一下、哦、也是长得很甜美的一个女生。这样的对比啊，其实她在邮局要认识异性啊，更是难上加难啊。某一天女主角在到公园里面运动啊，她这时候邂逅了一位舞蹈老师、啊、名字叫做刘文生、啊、他外貌不凡，身材健壮，一直很主动的邀约、啊、想要追求杨小琪。那女主角以为她的真命天子终于来了。那想想看、啊、一个长相不是像黑佳佳这么靓丽的一个女生，那一个外貌不凡身材强壮的一个男生要去追求你，难道不会有什么想法吗、啊、那当然他们就是他以为女主角以为真命天子来了，他们也计划一起参加了一场情人节默契大赛啊。啊，他等待了几十年啊，没有，等待了这么多年，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呢？那所谓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啊。果真，这个舞蹈老师其实是一位爱情的骗子啊，专门骗女伴的钱，然后搞消失不见。女主角虽然不美，但可能啊。也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心地善良，他一直有一位暗恋他多年的朋友，名字叫做阿泰。那阿泰呢，是不善言辞，常常会去邮局、寄信，寄一封信。可是当时的杨小琪并不知道阿泰是谁、哦、那阿泰刚好跟女主角是相反，什么意思呢？就是阿泰做任何事啊，都慢一拍哦、他都慢一拍。那刚好阿泰跟这个舞蹈老师是成反比，因为不善言辞也没有舞蹈老师帅，但是他却帮助了杨小琪。也在这时候呢，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情人节当下禁止了、哦、那就是所有事情都停止。那这时候啊，阿泰他就想说，我要带着小琪去东石拍照，也就是他的所谓的秘密基地。所以阿泰呢就开着公车，那阿泰也是一位公车司机，在电影里面他饰演是一位公车司机，他开着公车呢载着镜子的女主角去东石拍照。那最后女主角发现阿泰从以前就有一直寄信给她，那信里说了一些话也让女主角非常感动，让她女主角终于知道谁才是真正关心她的人啊。在这里所谓的探索自我、啊、其实并不是一直一定要跟自己所做一个很理性的沟通，很理性的对话或是冥想，而是我们要想想看，到达了某一个地方，遇到了某个人，经历过了某些事情，来反射出的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那也就是所谓我们探索到的地方，探索的自我。没有了这些经历啊，你无法定位自己，更不知道自己真的要什么。就好像女主角开始的选择只是对方主动，外貌好看，身材健壮，当然就是只要女生可能都会选的这个条件，那所以她就没有多想啦、啊、这么帅的来找我，那我一定去嘛，对不对？那阿泰会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外貌的关系，是他经历过了一些事情，而是在他们小时候，阿泰跟他一起搭游览车出了车祸，当时的阿泰双亲、啊、也因此走了。在那个时候、啊、女主角不断的鼓励他，让他重新对生命、啊、有了信心。所以他经历了这样子，探索了自我，了解他应该要重新面对人生，阿泰也因为对方啊，所以改变了许多。 那你从这个方面角度来看的话，这些都是属于探索自我的一种。那另外我这边要提到这部电影有几个值得欣赏的地方啊，因为剧组啊，我们知道它是在邮局拍摄，但其实啊，剧组要跟邮局中华邮政去借邮局的时候是一件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中华邮局在当时啊无法配合，那怎么办呢？他们一定要拍里面的这个实况嘛。于是啊，他们说剧组就在淡水花了500万盖了一间邮局啊，太夸张了。那夸张的不只是在这边，另外他们还在台北信义商圈封街拍摄所有的静止画面，就是所有都是不动的画面。哇，那个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啊。还没有结束哦，电影我觉得画面最美的地方就是当阿泰开着公车载着杨小晴前往嘉义东时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画面真的很漂亮啊。有风力发电有一路上的这个场在台湾当然我们台湾可能看到，可是它画面拍的真的很美，整个就像是人间仙境啊。所以如果你对内容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画面电影的画面真的很美。当然最后想想看，你自我探索了吗？很推荐这部电影哦。